上次已经提到，就是经典当中也有说，复旦者、作者、法行人、性行人，种种友情的存在。那么，这岂不是跟前面几重当中论述的那样？就是无实有人，就是不存在有个我，没有所谓的主体友情，这是不是有些相违吗？就是前后下面就开始解释，这个并不相违，就是佛法里面说空啊，并不是否定现象界的显现，现象界的存在，那这个是不冲突的，是相顺的，完全是符合的。既曰：由依染净法，未断说有意，行意相续意，无实假说人。先依记诵列作解释，然后再进一步依这个释文呢，详尽的予以剖析阐述，使我们呢更加能够明了。无常意开始到这里无我意啊，到后面才还有两个颂啊才结束，就是说这个无我意相对来讲呢是比较深刻一点的。那么到后面讲这个菩萨的殊胜行啊这些现象呢，那就容易懂了不难了。这个说性行人、法行人，说复旦者，说这个迷惑颠倒众生，解脱这个的圣者，出离生死的圣者，和在染着生死当中、淤泥当中的凡夫，种种之这个呢建立，是有相应的因缘的。由依染净法，就是依染污法和这个清净法而说这个没有解脱的负担者，和这个解脱了的弃担者，就是一个担子啊，挑在那里，不是讲有一种虫嘛，这个虫呢专门是找那个缝啊屎啊吃的，然后他就把这些全部收的粘到身上呢，就越粘越厚，越粘越重，最后都弄得自己走不动。那我们人有情啊，虽然不是像那个虫啊那么笨拙，但是也好不了哪去。人呢就是找烦恼，这一生的烦恼啊越滚越厚，越滚越多，从无始以来呀，乃至于今，如果不闻佛法，不知善巧，不知的诀窍，同样还是走不出去，以为是想追求快乐，想所谓获得幸福，但并没有追到快乐，根本就不幸福，而是远处望的时候以为是很好，走到近处的时候，追来的时候呢，完完全全呢是跟自己的理想相反的。我们人可以反思啊，可以回顾啊，去了解了解自己，看看这个周围的人和事就知道了。所以这里依染污法、依清净法来说，有负担者，说有弃担者，染污当中就是负担者了，这个清净当中就是弃担者，就这样的。那么未断有说有意，未断呢就是这个从正入相应的位来说差别，就是从修行的发展角度来讲呢，最开始是这个资粮道，就是资粮道，有认识，有这个嘞修养，然后再调整，可是还没有真正见到。那么再经过一些过程，就加行位，加行道，就是光会呀，相应，只是这个时候还没有真见到，是相似见，那么在进入见到之后，那就见到，那就是见到位了，见到位之后 马上就要转入修道位，并不是说见了之后什么事情就没有了，见到然后修道，修道修的圆满，那就是究竟道，所以是有五道，是这样的，所以它是有相应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位段说有异呢，就是从修行过程说有差别，初果、二果、三果、四果，菩萨的话初地、二地乃至于十地，这些差别是十地菩萨、初地菩萨、八地菩萨、声闻里面的初果、二果、三果，那么这也是在经中处处说有情的时候会谈到的有情现象，有情是实，但是并不是见利实有人。之所以讲这些，是依染污法清净法，依这个修道正入的差别来说的，不是从别的。行义相续义，就是从这个行的角度，还有这个相续的角度来谈差别。无实假说人，就是没有实有人，不存在实有人，是假立而说，虽然在经典当中处处说复旦者、弃旦者，但并不是像平常我们颠倒认识这样的范围当中所以为的、所错觉的存在实有的友情，所以这里文言的角度上来讲呢，就是说有人实有人，那实际上就是讲实体友情的意思。基于这个内容呢，先就是这样简要的一个解释，下面就开始四约具体的来讲。有染污法即清净法，有位差别即断差别，故见立假人有差别，就是这个清净法啦、染污法啦，还有这个正入这个位的差别啦，以及断的烦恼的差别啦，所以就是假立种种人，假立种种友情，说这个相应的凡夫友情、圣者友情、圣者友情当中的初果友情、二果友情，如是如是，这些差别就有了，是这样来的。所以这里这个颂虽然就是主要针对性解释经典当中这个处处友情之说啊，并不是尽力使友情，并不跟破除实有情相矛盾、相违背，而是依相应的依据假立成说、假立而有的概念、有的认知，那么虽然主体上是这样来讲的，但是相应的来讲呢，这个说染、说净、说断位差别，就涉及到更多的内容在里面。那如果说对于有情现象、生死流转、涅槃还灭有所认知，对于初二三四果佛法里面说的这个心理烦恼断了之后，转入升华到圣者的境界、圣者的状态的时候，它是怎么怎么样一个差距的，这些相关的内容有了解的话呢，那看这里呢就很容易了，一点也不费劲，不难。那么如果没有基础，就会觉得这个怎么样说的呢，怎么样讲的呢，搞不清楚的。那么想要认识这个假立而说的依据，那就要补充一点点，回顾，要了解其他相关的内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也会给我们对于说佛法里面讲的友情差别、讲的修正的事情有所认识。就是学佛了、修法了，你的目的在哪里？ 那目的就是能够离苦得乐。如果大的目的呢，就是一切有情离苦得乐。那么怎么个离苦法？离苦都会怎么样子？那没有经过系统的经典学习，那是含混其意的，不知所云的。那么有学习的人呢，就不会有这些彷徨，不会有这个疑惑了。这个下面开始具体解释。若无假人差别，则不可说有形差别及相续差别。如之经中说，何等诸法未染无法，何等未知未清净法。那么下面就是一个一个的经来引，什么如之经，如复这个知经，如复旦经，复旦经，就是说这个假人之差别是依这个形差别和相续差别来建立的，并不是实有有情。那么这个形差别就是种种诸形呢，没有见到，没有证入真实之前呢，我们一般人呢就是烦恼心，这个贪嗔痴啊，烦恼不断，烦恼心。那么有学佛法，在进入这个正确观察的时候，那就有慧心，有智慧心，那么这是差别的地方。那么这个相续差别呢，就是说，染污有情当中的相续来讲呢，烦恼相续。这个生者有情的相续了，不是无漏相续。那么如果没有断尽呢，它这个当中还有少分有漏的层面，但是圣者来讲呢，他不会像凡夫一样的了，这个垢染呢一直一直这样增重相续下去。所以真的出果以上的人呢，决定不出第七生，就证阿罗汉果。这个是因缘呢决定，就我们世间呢很多事情是有因缘决定，有不因缘决定的。就比如说春天来的时候，因缘决定多寿的树木，这个开始萌芽了，换叶子了，开花了等等。当然特例呢不然的事情呢，比如说风雨不调的时候，干旱的时候等等。但是从相对范围来讲，有决定性因缘，这个总是有的。就是好像佛法里面讲说，三千大千世界当中只有一个佛出世，为什么这样呢？因缘法，因缘决定如此。因为三千大千世界当中呢，这个范围里面有一个佛说法了，来度化众生呢，从其这个相应因缘来讲呢就够了。所以无第二佛，无第二佛出世，就是现在有人说什么什么谁谁谁是什么佛啊怎么之类的，这个就不可说的。因为下一个少计释迦如来的那是弥勒菩萨，将来这个呢下生成佛了，龙华三会度化众生，弥勒如来，那么这个是因缘有相应决定。所以正出果的僧人，他一定不出第七生，并不是说他一定要第七生，就是说他不会有第八生，只可能七生，他也可能两生，也可能一生。就证了之后，他这一转世啊，来人间，遇到善知识，因缘又好，又精进，那么可能半生的功夫啊，就解脱证阿罗汉果了，那么他就再推一点，不过第八生，就是七十七生就够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讲行相续差别，就列为讲讲。那如知经中所说呢？这知经中就什么叫知？知的话，在古代来讲呢，它也可以说是一个通假字，通于智，知呢就是智慧的智啊。我们现在这白话文呢，什么就是什么，很浅陋啊。有些地方呢，它表达起来我们听着容易，但是有一些概念的精确呢， 可能反而文言呢会说得更透彻一点啊。那这里不说那么多。那么这个《儒之经》中说了，什么叫做诸法？什么叫做知？这里分两类。那么这个知的话是能知，这个法诸法那是所知。就像《心经》里面讲的一样的，这个观自在菩萨的般若慧要照见五蕴皆空。那么再进一步深作观的时候，诸法空相，照诸法空，是这样的。那么这里何谓诸法，何谓知，就分成两重。那么这个知有通达意，就好像前面这有个水坑看得不是很清，到底有多浅多深也搞不清楚，这一走直接走过去，彻彻底底看了个明白，那就不会有旁观了，不会有疑惑了。就像这个寓言故事小马过河一样的，老牛说这个水呀很浅的，膝盖都没有没过。松鼠说那不行，这个前段时间这个蚌呢不小心掉到河里面才淹死。那到底是过还是不过呢？浅深的说法都不一的。就像我们世间很多事情，有的说难，有的说不难，各有其词。到底是难还是易呢？那就是依据他所认知啊所了解的范围来讲的。那并不是人人都一样，他一定要彻底的透彻的有认识。所以这个智慧知就有通达意，只是这里引申了就是指无漏慧的通达。世间的这个学问呢、学者啦，他在相应局限的范围来讲都是这以某一层现象的认识，并不是对生命对宇宙完整的洞察完整的了解，就像盲人摸象一样的这个各取一分。所以从佛法的层面上来讲呢，那就不算是通达，不算是彻底的洞察。那么只有佛法里面的真理彻底的洞察认知，这个才叫做通达。所以这个何等为知啊，为清净法。怎么样能够知呢？清净法能够知，也就是无漏慧能够通达真实。那么这个诸法呢，就是染无法，这一染无一清净嘛。那么这个染无法呢，就是迷惑颠倒生死流转的现象。就我们现在戏论颠倒见利时有情，我所执，起贪起嗔起痴，然后呢造业，杀盗淫妄呢，种种诸业呢流转。那么这个是染无法。那么就分两类，由一染净法，就一染无法，一清净法。这个如复旦经中说，何者复旦为染无法，何的气荡为清净法。那么就是有两类人，一类人是负荡者，一类人呢是气荡者。这个负荡者呢，就是挑了担子在走的。就你看我们走路的时候，当然现在很少挑担了，在过去的话呢，肩挑手扛呢，很多时候都是挑的，要不然推个什么独轮车，要不是再好一点的这个小毛驴赶个车，那多数的时候呢，这个上山野了下田地呀、那运到城里，城里运外去了，那在古代都是挑的时候多，一担挑嘛，这个担子担的东西嘛，那这个就负担者。那么现在当然你开车比较简单了，方便一点了，但是它有一个承载量啊，你超过这个承载量呢，可能啊这个车刹不住的，出现危险的，可能呢它不负其重呢，这个轮胎呀压爆了或者等等之类的都会有。那么这个都属于怎么样呢？负担。就是它有担负有负荷。 那么这个是事物当中生活里面的负担。我们人有情呢，更主要的负担是什么？心理负担。就是我这工作没做好啊，这个书没有读好啊，明天又遇到什么麻烦事情呢，还有怎么解决了等等之类的，那都是有一个负担。或者是说这个家里老人呢，或者小孩呀，或者是又夫妻如何如何怎么怎么样的啦，就是这个焦头烂额在那里钻呢，就像这个苍蝇一样的，就飞飞飞，嗡嗡，这里飞飞，那里飞飞，他这个没有一个呢清醒的状态，都是种种愁绪思绪，没有的时候你想有，有的时候贪多，多了的时候又怕失去，患得患失，他怎么能够自在得了呢？所以这种种的事情都是身心俱疲的，被负担起来了。这个是随着人对于世间的这个事情逐步认识的时候，相应的这种感受啊，就会越来越明显。那你说是不是说没有这些事情了就不负担了？不会的，这个心理负担不是外，不是谁给他的，不是哪个事情给他的。有的人呢，他相应的周边环境也是安稳，个人等等事情也是安逸的，可是心里面不安，并不安，就是深层的这个当中呢，有一种困扰，那就是他深层症结嘞，在生命里面的一个展现啊。那么从前面所破来讲，是我实有情，我所知。虽然在世间的一些学派里面，比如说道家学派，说无知所以有大患者，唯吾有生，即吾无生，吾有何患？就是说我这么多的麻烦事情，这么多的负担呢，就是因为我有这个身体吧。假如我这个身体没有了，我还有忧患什么？好像这身体没有了就不忧患了，飘飘淡淡，自自然然的就可以了。实际上呢，只是一种想法，就像这种种的事情烦了，就逃避躲避到一个所谓清净的地方一样的。他的心不清净呢，还是清净不了，有点这个些微的事情就把他带走了，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心理本身的担负。所以有烦恼的人呢，就像一个挑担的人，他身上有烦恼的担子，所以称为负担者，负担者。那么我们讲放下啦，什么自在呀，放下自在呀，这个都是口头说说，真正要做到啊，要实际的历练。那么这个历练观修之前呢，那就是正理的学习，能够有如实理的了解。你怎么有负担呢？就是你细论执着。所以你看菩萨也好，就是乃至于修声闻教法的人也好，他就离开了我们生活吧？没有。你像一些这个地方呢，很多人士呢，那么菩萨也好，或者是声闻的阿罗汉也好，在度化众生呢，也是有不少不少的事情，可是其心无负担，所以在这些当中呢自在的。所以菩萨的境界来讲呢，是游戏人间，这世间就是一个游戏，是这样的，所以不一样。那么这个契丹者就是清净法，清净法就是烦恼断了，烦恼除了，烦恼消除了。若无形即相续差别，则不可说。就是形差别和相续差别，如果没有的话就不可说。就是有形差别，有相续差别，才相应的建立繁盛有情种种分位。此二法为之者 负担者，菩提分法多未差别，为方便道见道修道究竟道，若无行及相续差别，则不可说。就是说了什么叫做这个负担者呢，什么叫做资者呢，那就是从行差别来讲的，就是从相续差别来讲的。如果离开了行差别的事实，相续差别的事实，那就无所谓这个系缚者人呢，解脱的人呢，那就不存在了。那么这个行差别，就比如说呢，经典里面讲这个根性嘛，根性当中有种种不同的，有贪心人，这个人呢、贪心很重啊、这个欲望很强，贪心人。嗔心人呢，就是说这个人脾气大，心情老不好的啊、就嗔心人。这慢心人呢，什么都看不起的，这目空一切，他习惯了什么东西都是要高看一点，自己低看一点别人，他习惯了。那么还有疑惑型的人呢，他看什么事情他是左思右想，上下在那里翻，明明事情是如此的，他也会怀疑。那么还有什么呢？还有痴型人，就这样说他也不懂，那样说他也不通，那或者是世间的这种戏论，这个颠倒意识非常的强烈啊、你看有的人呢，他这个邪思邪会呀、鼓捣一番呢，写了一套又一套的理论出来了，大家就闻之而动，跟着他走了，那这个也是痴心。这痴心是有两种，一种是不容易懂得动，这个是痴；一种呢是这个邪会分别，那也是痴。不是说这个人什么都不懂就是痴，有的人很聪明的痴，就是很聪明的愚蠢，那么这个也是甚至于更加恐怖的，很可怕的。那么从佛法来讲呢，就可灵敏的。那么这个就是种种行，那么清净行呢，那就是能够升起三宝的信心，能够升起四谛的观察，能够如实的了解无我无所，然后这样刹那刹那观生命因缘，这就有因缘成熟的一天，然后见道修道究竟照。那么这个就是智慧的行差别。相续呢，就是说这些种种行在个别相应友情上前后五蕴色受想行识刹那刹那刹那刹那生灭变化相续，是这样的。所以有这个相续差别，才有资者负担者。如果没有这样的行差别相续差别，就不可说这个负担者了。菩提分法多位差别，菩提分法，菩提就是觉的意思，觉悟的意思，就觉分，分就是因的意思，部分的意思，那么这个菩提分法有37道品，多位差别。那么这个多位差别的话是怎么样讲呢？方便道、见道、修道、究竟道，这里是讲了四道。实际上这个方便道呢含有两道，就是资量道和加行道两道，那么都是归于方便道当中。那么这个四念处、四正勤、五根五力，这个五根五力的时候，这个之前都是属于方便道。那么加行道也还是方便道里面，见道的时候呢有七菩提分，修道的是八圣道分，最后呢证如果，有余涅槃无余涅槃，究竟菩提，究竟道，就分这样的分位。那么若无相续差别，即行差别，那就不可说了，就没有相续差别，没有行差别呢，怎么样来讲这个 菩提分的分位，所以这个菩提分的分位是从这些摄入的，那么彼菩提分法有随性行人等差别，有无实人，有法差别，可得解说。就是说呢，这个依相应的行差别、相续差别，所以在这一个范围当中称为见道者初果，相应的那个范围当中修道者称为二果三果，那个范围当中这个佛这个相应的烦恼三界烦恼断，那么称为阿罗汉果，是这样来的。那如果是有实有情，有情是恒常的，实体有嘛，一直如此嘛，那么怎么会能够说它有变化呢？如果有分位有变化，那就不是实体有情，就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身心组合。只有在这样的事实为一，才可能建立所谓的差别。而说有随性行人等，就是性行人、法行人，性行人是钝根，法行人的话呢是立根，是这样的，所以没有实用人呢，有法差别怎么样讲呢？所以正是无实有人，所以约法差别可以说凡圣等有情种种的存在。那么这里本来是想引经来反驳前面破除实有情，而这里的话呢就是进一步依经典又将这个回驳的问题呢诠释清楚了，解析清楚了，就是更加明确，正是由于无实有情，依行差别，依相续差别，才可以说是负担者，是弃担者，是诸法染污者，是通达清净者，才可以如实说，由无实人，依法差别，可得解说，这样的。好，那么这个地方呢阐述清楚了之后啊，就做一个解。以此道理故之所说，但是假人，若佛亦不说是假人，说实人则无用。就是依这样道理呢，这个所说了等等呢，就是相应的说假人，就是以此说了，是假立而说，如果说佛意不认说的话，那么就说是实人的话，实人是不变呢，是这个呢恒常呢，那就不存在所谓的差别，所谓的分位那都不可建立，那么说实人呢则无用，那么为什么相应的种种这个差别建立是无实有，这个解释清楚了。那么从这个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说是假人啊，这个若佛亦不说是假人，说实人则无用，这个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呢，就是有众生，有起众生我见故，就是会起众生之我见。那么下面这个偈子啊，那就解说一下。偈曰：不为起我见，由见以起故，无始以习故，无用因解脱。就是这个众生呢， 无始以来气论颠倒，不用你去跟他建立友情，我建立怎么样的，生之而来就是如此的。你看我们信什么道理，是接受佛法的道理，还是接受所谓现代西方的科学观念，还是接受什么神造世界的道理，还是接受什么长生久世道家的道理，种种种种不一而足啊。那么这些的话，如果没有大人教，没有去影响的时候，小孩子他能知道吗？他不知道，完全没有这样的概念的。那么是大人教，或者是风俗习惯、传统习惯形成各种各样的认知。可是相应他的一个基本范围是有的，就是我的存在，肢体意识，自我的想法，这个不用任何人教。就是每个每个友情都是如此的，这个深度的执取执着是不易的，没有差别的。只有经过佛法的学习了解之后，他才静静的能够反思到生命当中这个打结的地方，不然自己呀是个负担者了，还不知道自己为何而负担，为什么会这么痛苦，还总以为比如说这个上司对他不好，这个朋友对他不够义气，或者是这个家庭不够圆满等等等等等等，就在外在的种种事项上找了诸多的理由。那实际上呢，根本源头在自己，在自己的内心深处。所以这个不为其我见，就是不为这个众生说这个我见呢，这个实有人呢，就是众生本有这样的观念，先以起无始以来就是这样的，素习我见，就是已经长时间的这样想啊，这个就是这个无始以习故啊，就是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想。你看哪个不想我呢？都是这样的。那假如说友情是实有的，那么友情大家都有这样想的呢，那么得解脱，如何得解脱呢？假如这个是一个事实，那就不用修了，不用学了，不用观了，个个都解脱了，简单了，这个事情就那么这里是粗略的讲一讲，下面呢就是根据这段事啊来具体介绍，我想会有更深度的一个层面来认识来了解。是曰：佛不因为其众生我见说有实人，由众生我见先以起故，亦不违令众生素习我见说有实人，由众生我见先以习故，亦不令为我见众生得解脱故说有实人，一切无功用者皆因自然得解脱故。那么前面讲的佛说这个友情是假立，那么所依假立是依烦恼，依这个清净建立差别，而不依我见众生建立我见实有人，建立我见友情差别，不这样来建立，只依染污颠倒清净假立说人，而不依人来说这个嘞假立等等。就像前面在否定的时候，在反驳的时候这个有人问呢，这个人或者是我，他跟这个五蕴是一呢还是异呢？在正面的说的时候呢，不这样说，为什么？ 我只要一摄入回答，你这个是一也好是一也好，那么这个回答当中就已经默许了，承认了一这个人的存在，我的存在。就跟你去跟一个人辨是非的时候，有时候他说是这样的，他说是不是那样的，那如果你就进入他的这个语言之下来做解释的时候，那就解释不出来了。为什么呢？已经在这个预设前提之下。我们生活当中很多层面都是这样的。不管是你个体的还是一个单位的还是来自大范围，比如说国家国际等等之类的，都有相应一个好像盖子一样的概念在上面。那么佛法里面来讲，对于这个假有的，对于这个不实有的，我不可能给你来做这个答复，因为它本身就不存在。那么在说非一非一的时候，是结合生灭运五运这个上面来做观察的时候，那不一样了，不是在那个既有错误概念当中，而是在这个如实的真实的事项上，是符合呢是不符合呢，就是假定这种，然后对应事实，是有假定之后，而不是说在否直接否定之前有一个确定啊。那当然这里就说的远了一点了，再回到我们要解释的这一段，来详细的审慎明辨的了解这个道理。这佛法深度的层面，它必须要有思考，没有思考不去认识就是飘在这个上面，浮在这个上面，那是总想厘清也厘清不了，一定要过这个关隘才能够如实的通达。所以佛不应因为起众生我见，说有时人就是起众生我见，这个是一个颠倒见，所以不依这个说有实有人，不依这个说假建立说假设，就像有一些这个相应的意思的时候，就总是怎么样讲呢？觉得三世轮回啦，生命流转啦，这个当中要建立一个什么东西做依靠吧，这样子才能够说，我这死了，来生来世投胎呀，就会要遭受到现在所做的种种事情的果报了。那如果没有一个中间，没有一个连贯，他怎么解释呢？所以实际上就已经在这个认识现象里面给自己套住了。这个无明啊是很细微的，就在你未发觉、已发觉、已反应、未反应之间，他就给你下套了。所以在文辞的这个展述解析的时候、解构的时候，佛的语言还有这个圣者们这个撰述的这些经论，就跟我们对应的好好的做了剖析，使令我们呢不会再上这样思维陷阱的当，能够升起正确观念，引发未来的如实观道。就比如说我们有正确观念之后，再有了定，那么再修观就有办法了，就是可以静静的无漏会成熟，进入见道位，是这样的。所以由我见，由众生我见先已起故，这个众生的我见还要你去说，还要你去安利啊。每个众生没有见到之前，没有觉悟之前，都是如此，不需要你去加，像我们信不信鬼、信不信神、信不信邪，这个有的人还信，有的人还不信的。但是他这种自我意识，不可否认，非圣者之外，人皆有之。你要真正是无我了。理解他就不远了，就希望了，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先以起故，亦不未令众 众生速习我见，说有时人，那前面是可能就是沿这个所推理这个套话而来呀，就是既然你可以依清净建立友情，依染污建立友情，依知的依这个契丹者负担者建立友情，为什么不依这个说我见的人建立一个友情呢？那不用说，就是这个不为令众生呢速习我见所有时有人，不为这些说，为什么？就是众生从本以来都是有我，都是依我这样去思维啊，这样去想啊，等等等等这样的，由众生我见，先已习故，就是早就已经习了，不用再依这个来做解释了，而且的话呢，在人的这种思维范式思维范畴当中啊，还演绎出来了各式各样的我见，各式各样的我想，有的演绎的很精妙，就是跟这个佛法的正确观念呢，有的时候就很接近，很接近，那么就是相似法了，就是似者不似了，所以亦不未令这个已习的人呢这样去说，亦不未令我见众生得解脱故，说有时人一切无功用者皆因自然得解脱故，就是说也不会为这个我见众生呢说这个有时有人，就是我见众生是颠倒系了，没有解真之意，没有断烦恼，不能够依这样来说有时有人，如果说这个就是一种相续差别的这个真实层面，那么这个不用去关照，不用去修行，这一切无功用者嘛，那么他也应该是自然的就已经得解脱了，可不可以这样的安利呢？不可以，而是要依行差别，依相续差别，不是依我见众生依这个细论本位而说，不依这个而说，以是故一切未见地者有我见而无解脱，就是这个没有见的缘起，真实证入无我的人都不得解脱，有我见就没有解脱，能够破除我见才会见到，才能够证入解脱，这个是正相对治，佛法里面呢要真正升起无漏慧啊，就是要契入生命的真实，能够对于细论颠倒起正对治，这世间道它不解脱了，它就是从这一个粗的范围进入到下一个细的范围，它并不对于我们这个思想行为升起的根本症结起到消除的作用，它只是转了一个方式在烦恼，可能烦恼的高级一点，有的人烦恼的低级一点，粗俗一点，就这么一个差别而已，这烦恼的本质性呢是一样的，所以这个未见地者呢有我见无解脱，就是要这个见地才能够这个呢解脱，是这样的， 那么下面进一步又解释，非如苦体，先时不见，后时方见，人不如是。那么这里就举苦集灭道四圣地当中不是有四相吗？苦地当中有四相，无常相、苦相、空相、无我相，无常、苦空、无我、无常嘛。那么这个苦相呢，跟这个人相的见呢，刚好不一样。这个见苦相呢，先时不见，后时方见。如实的能见苦相是什么时候？就是破了我，见了无我，这个时候真正的见苦相。不然我们世间一般说冷了苦啊，感冒发烧苦啊，那个很粗很粗的，然后觉得心里面有点动啊，扰动啊，这个当然是有禅定之后才觉察到，觉得这个是苦相。但这个从佛法里面来讲呢，还不算作苦相。什么是很深刻的、很彻底的苦呢？就是这个无常苦，就是醒苦。这个是深度的苦，就是一切世间的现象呢，都是生灭变化的。今天你还年轻呢，还力壮呢，还这个相貌庄严呢，等等。可是时间的推展之后，你慢慢衰微衰老，死摇发动，然后行动迟缓，佝偻在那一团，你觉得舒服吗？这个时候很明显的不舒服。那你年轻的时候，你觉得那个这个不舒服有吗？没有啊，你觉得比较好。但实质上你在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是佛陀的他这个因为宿世常习常识熏积的资粮波罗蜜，所以他有对于生命的这种呢深度觉察。所以他会虽然是王子，虽然说年轻力壮，可是看到人家的老病死，他就会推人及己，将人生比于己生，所以能够觉察这个苦的细微相。当然后来见了到了证了无生菩提了，那是彻见，那是彻见啊。那么这里细节的不讲那么多，但是我们大概要知道。所以这个苦的体呢是先时不见后时不见，就像我们有的人一样的，他以前最开始就寻这种寻这种，认为是快乐的东西，后来经过一番折腾，发现这些都是折磨自己的东西，他就放弃了，他就不要了，所以他这个感受到了这个是个苦的事情，就像吃饭拼命逼你吃，吃多少再好吃，撑到了你舒服吗？不舒服，所以这个是先见苦，先不见苦，后时方见，就是发现洞察到无我的时候，事实上没有我了，所以我们为了这个冤家呢，背负在身上呢。追来追去啊，以为可以得到自我的满足，自我的建立，自我的如何如何，结果发现是白忙一场，就以前讲的杨白劳，白辛苦，白费劲。所以你看《金刚经》里面，这个须菩提尊者闻甚深法之后，滴泪悲泣，哭起来了。为什么哭啊？开心了，喜悦了，这个身见真理了，也如实知啊，就是以前这个戏论颠倒啊，就冤在王爷嘛，所以你看那个禅师，见到之后，就是一种呢深度的这个洞见喜接气，所以后时方见，这个时候才方见。所以见道之上转入修道，能够随境对观呢，不起这种呢违逆，这个好像就卡了个刺，就好像比如说这个喉咙里面的一个什么刺刺住了，比如说鱼刺刺住了，那么就如鲠在喉，吃什么东西都不顺，喝水都不顺，那我们心中的一颗刺什么刺？我刺， 所以这个我刺呢，不是梗骨头一样在刺到喉咙里面，还一身都长出来了，就遇事情就刺到了，遇事情就刺到了，这就是我们友情的非常这个具体的事情都是如此。所以怎么样呢？见到之后才能够见真正的见苦，所以苦如实知，所以苦底先实不见后是非见，人不如是，先实不见非先实不见后实方见。这个人呢，实有情呢，在修道的这个过程里面来讲呢，他不是说先前不见这个呢有情实体，后来证住无我的时候见到有情实体，不是这个样子的。因为什么样呢？从本以来呀，我体不生，实有我情就不存在，所以不是原先没有见，后时又见了一个所谓的有情我，不会这个样子的。所以在前面讲到过了，说善根薄少一点的人都是见到啊，善根见到善根薄少见无我，这个善根深厚见无我还是有差别的。薄少一点的人见什么样呢？他见了恐惧，跟他原来有我的这种观念的想法了，这种这个浓厚的这个习惯呢，起了一个强烈的碰撞，所以恐怖了，我都没有了怎么办呢？你像我们有的人呢，他觉得很多人呢喧闹啊，太繁复了，烦恼啊，就想寂静一下，就把它放到一个无人区啊，这是假定哦。那放到无人区之后，他就慌了，原来还那么多的喧闹，很害怕的，很讨厌的，现在放到这个无人区啊，鸟都不来一只啊，他不知道怎么办好，慌了，放在那里落寞了，那么所以这个见无我的时候呢，他会有恐怖一点，但是呢，真见到呢，他不是一种那种烦恼性的恐怖啊，真正性的害怕那是不一样的，只是一个形容。又如苦体，先死不见，后死亦不见，既无解脱。那么这里讲怎么样呢？又讲了一个解脱不解脱的一个标准。什么标准呢？就是佛法里面讲的深度的苦，苦的体，以前没有见，后来也不见，这是不可能解脱的，所以解没解脱呢，它有很清楚的界限，也很标志性的标准，不是说你说开悟了就开悟了，他说好像没开悟吧，火候没到吧，又好像犹豫起来了，似乎没开悟，所以经典当中啊，有在在处处详尽的论述，只是我们现在这些末期的人呢，应酬的事情太多了，要不然自己太懒了，要不然就是不想思考了，所以学了个半桶水，要懂不懂的，还以为是懂的，所以这些问题都搞不清楚。其实哪有那么难呢？本来是，就是这样闲聊，还要清楚的。这个苦体，是佛法里面讲的微细的这个自性苦、行苦。如果你先时没有见，后来也没有见，确定你就不可能解脱的，既无解脱。前面讲先时不见后时见呢，那就得解脱，是这样的。人体一耳，先时一见，后时一见，则无解脱。那么这个人体，就是人有情为实有，跟这个苦呢不一样。苦的话是先不见后一不见呢，也无解脱。那么如果这个人呢，先见，因为先见是无始以来熏习嘛，他就见嘛，觉得有个我嘛，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嘛，我如何如何嘛，你听不听我的怎么怎么样的嘛，那先是如此。 后世还是如此，先见后一见，还是这个老样子。以什么样呢？就是我执为中心，展开种种的观察认识，这个也无解脱。所以我们要想找个参照去看看这有没有解脱。当然呢，别人的自信境界且不可说，因为语言表达身心行为跟内在的洞察认识肯定不一定完全就是显露的出来或者是一致，但是至少你自我可以扪心自问相比照是不是这样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解脱了就别谈了，就这样子的了，很简单了。所以先识一见后识一见，再无解脱就没有解脱。那么就先说到这些，后面还有两句啊，这个基本一懂了之后，后面也好懂了，先说到这些。